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我们上一次呢，希伯来书的分享，我们到八章的6到13节，也就是刚八章，我们刚结束。从上前面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它是有瑕疵的，而新约是完美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旧约它是应该是生命。而律法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了罪里，让人知道罪人靠守律法是不能得救的。而新约，我们可以说它是恩典之约，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他经历死亡、复活、升天，他已经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是那些凡是真的信靠他的人。能够重生得救，罪得赦免，能够不至灭亡，能够反得永生。所以呢，这新约它也可以叫更美之约，更美之约。我们也从信息中看到了，基督是更美之约的那个中保，他才是那更美之约的中保。他的大祭司的身份，他是在天上的真圣所，不是在地上的这个人为的这个会幕里面。然而呢，神在地上，他也是设立了会幕，设立了祭司和大祭司这样的职分和他们的各样的礼仪。那么做这些为什么要做这些呢？都是为了预表真正的大祭司和那位真正的赎罪的羔羊。那么将要来到的才是耶稣基督，不是别的。真正的那位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赎罪的羔羊。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通过3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地上神设立这样的一个会幕，它有的意义。我们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地上会幕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地上的会幕它是如何使用。第三个，我们就看一下神透过这个会幕呢，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预表什么。所以，我们就下面呢，我们就来一部分一部分来看一下，先看地上圣物的内部的结构。我们先看第一节，这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属世界的圣殿。”那这里面他说前约有礼拜的条例，所以这条例呢，这个不是说人制定的，不是人想出来的，而是神亲自透过摩西来赐给自己这个人来设立的。所以呢，这个条例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是神设立的，是神这样来亲自颁布的。他说有了条例了，我们就按照条例去做。也就自然还要有这个礼拜的场所，按照的条例去敬拜的场所。那这个场所就是什么？就是圣幕。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是会幕啊，会幕。所以这两个字它是叫 TKC，它是在地上的这个会幕，它也是人手所造的。所以呢，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东西，是一个暂时的，它一定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呢，天上那个非人手所造的那个真圣所、真帐幕，它确实永存的。所以呢，地上的这个圣物是属世界，所以这样说呢，属世界的圣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说它是属这个世界。所以这里没有说是这个地上的圣殿，对不对？因为我们有说你也是圣殿，为什么他就没说圣殿，就说圣物？是因为呢，当初神与摩西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他以指示摩西怎么样，完全按照神的教导来做会幕，来让以色列人来敬拜在那里。那么就说是会幕乃是摩西，神指示摩西以后呢，全然是按照神的吩咐来立的这个会幕，而且呢，以色列人就是照着摩西。只是立了会幕以后呢，一直到第一个圣殿，也就是所罗门那个时代盖的圣殿，一直到那儿为止呢， 会幕就是以色列人他敬拜的中心，会幕就是他们敬拜的中心，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指示来做成的，是人做人把它做成的。这是关于这个第一点，这什么叫什么是会幕？这个或者是我们不要查，就是说，因为有日本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那么我们要知道呢，整个会幕它是由三部分组成
孩子亦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吉祥之意。
圣所还有至圣所的三部分。那么外院呢，就是在会幕外面用这个围栏围成什么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会幕入口呢，我们要知道它是朝东面的。那么有一层幔子做这个会幕，就是那个门帘儿。里面呢有另一层幔子隔开，所以从入口进去的第一层，我们说它叫圣所；另一层幔子后边，这就叫至圣所。大家从这个图上啊也可以看到很清楚啊。这个呢，我们先看一下有个这样的概念是什么样子。那么会幕呢，四周就是他们在这个旷野上啊，来这个这么40多年，他们就是在旷野来回行走之后。那么会幕四围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搭的帐篷就是居住在会幕的四周。耶和华与他的子民同在。而且呢，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永驻白天，引导他们火柱磐石。所以呢，火柱磐石停在哪里，他们就不能等白天，他们就马上就在这儿停下了。立起他的会幕来搭他们的帐篷来停下来等神的下一代。如果如果这个永驻啊是白天，不管什么时候停下来，以色列也要不管多热的天，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马上停下来，在所在的地方会立起来，他们打扫在那里一直等候神的下一个代理。所以就是神引导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的。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你要神要你走，你才能走；神要你停，你就必须停。所以也就是说呢，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神就是以永驻火柱来预表我们现在，我们每日也要，我们现在不是永驻火柱引导，是圣灵每日在引导你的生活。我们去哪里，做什么，讲什么，说什么。所以要靠圣灵的引导。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靠这个云柱火柱来引领，就是预表着圣灵将来引导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这样的生活有40年之久，他们在旷野，神就是来训练他们怎么样来顺服神，怎么样来依靠神，来跟随主。这是关于这个。来自这个会周围的情况，那么外面是百姓可以进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外边的那片地方。但是呢，你如果来到了圣所，那么这靠在或者自圣所的时候，那么老你一般的百姓你就不能进去了，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而自圣所更是要求的严格，只有一个人。祭司才可以进去。那么外院呢？一般它有2样的东西在外面。第一样东西呢，就是下。那么就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地坛，或者我们可以叫铜祭坛。那么在那里呢，祭司要走上这个斜坡，要站在这个祭坛旁边，要来献祭。这预表什么呢？就是在预表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死，那么为我们献上，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救恩，才能领受真正从神来的那一份的内心的平安。所以，这个是主观，这个铜祭坛就是献祭。那么第二样，在铜祭坛再往靠近这个会幕的门口，就是什么了？就叫洗濯盆。 那洗濯可能就是行洁净礼的时候所需要的。所有的祭司要想进入圣所，啊，必须先要来洗濯，然后行一个洁净礼。所以呢，洗濯礼是怎么行呢？是说是我们是拿这个水疗方去洗个地，它最这个礼仪啊，它不是说真的是叫你去洗，就是冲洗，不是，它是让人拿起把水舀起来，那么把它在祭司头上。把它浇灌下去，这是这样的方式啊。这就是许多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多教会呢，我们是说有浸水礼，就是在这个所洗的时候，也有的教会呢是滴水礼，其实他们这个根据就是从这儿来的，就说这样呢，就是洗礼的一个预表，就是圣灵会从天上降下来洁净人的心，啊，从上面降下来。来洁净我们，这是一个预表。那么另一个预表，圣灵，那么这个洗濯这个水从这个祭司身上流下来，就是要预表。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我们的洗礼就是预表，就是与基督的联合，归入神的教会，也与耶稣基督的身体与他相连。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另一个预表，就是这个洁净洗濯礼。我们现在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就是洗礼，有这样几个这两方面的预表意义。那么祭司呢，他受了洁净礼之后，他才有可能才能进到这个圣所里面。那我们去看一下圣所里面，他会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器件，什么这个物件呢？我们看，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呢，圣所里面呢是有三样的东西，圣所里面。那么就是有金台，有陈设饼，还有就是这个桌子、灯台、陈设饼的桌子，还有就是什么呀？香坛，就是这个给大家指出来，大家可以看清的。那么陈设饼的桌子呢，在这个圣所的陈设饼的桌子，大家可以看。哦，这个也行，下那个图，上一个图也行，啊，下一个。哦，这个橙色。对，那个图没关系。那么橙色饼呢，一般它是放在靠北墙的那个靠北墙的。那么灯台呢，是放在靠这个南边这个墙，这是桃面的。把这个灯那个香坛呢，它是放到那个。就割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放到靠那，但是在圣所这边没有进到那个至圣所里，所以这是这样几样的，在圣所里面的这三样东西。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圣所里面，我们本来是这样，但是我们根据咱们希伯来书上的这段经啊。他这里面只提到了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这里面没提到什么呢？香坛，这里面没提到香坛。那这个呢，我会一会儿给大家解释这个位置啊。那么灯台在这里呢，是预表的圣灵的光照灯台，陈设饼是预表着生命的粮食，就是神的道，而香坛呢，预表我们向神献上的祷告。那么圣灵的光照，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也能够使我们的在神的靠下，我们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供应带领，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成长。我们也借着祷告，也才能来到主，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关于这里面这几样东西。那么祭司呢，他早晚进到圣所里面。甚至是会要经历这个灯台，就是这个面，你要把它点，不要让当灯长长什么的，有灰了收拾干净，这是圣所，这是必须要清清洁洁的。他也要在这里面怎么样？要烧香，走，把那个香要点着了，香在那烛的。所以他每个其实即使呢，还要在这个要把新烤的这个12个饼放到这个。陈设饼的那个桌子上放了2路，一边儿那个就是6个饼，就是12个饼摆到桌子上。 那么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我们说它也被另一层的幔子啊隔开，就是那层幔子，赶紧看，就是隔开那一面。那么在里面有什么呢？我们也可以一眼就能看到里面有什么。这也是第三节跟第四节来告诉我的。他说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面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有2块法板，这是只有在约柜里面的东西。我们先来一样样看一下。那至圣所，我们先看它这个至圣所，它跟那个圣所一个不同，就是它相同的地方是高度是一样，都是那么高，但是不同的就是至圣所是圣所的一半大，就是圣所。跟圣所，它的这个至圣所啊，圣所它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比例，都是1:1。它的长，但是圣所的长呢，正好是至圣所的2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圣所它是一个两个正方体合在一起的一个长方体，而这个至圣所是正方体的形式，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它的比例就是一乘一乘一乘一不一样，这个边。那么其实这个呢，正好跟在启示录里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我们看见了他所记载的将来的圣城，从天而降的圣城，那么它的比例也是长宽高都是一样。这就表示呢，这是三位一体的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一乘一乘一，它是三个都是一样，所以这里面这个叫至圣所，至圣所，所以这里把这个我区别一下。而祭司呢，只可以进圣所，至圣所呢，只能以大祭司，他一年必须在头一天进到这个至圣所来，那个天那。那些什么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赎罪日，就是他们的大这个赎罪大日，就是每年他们的这个日历的他们的7月除10日，这是他们的这个赎罪大日。所以这一天只是要进到这里面来为他自己，也来为人性来赎罪。我们一会儿还会谈到。所以这里说，在至圣所里有什么呀？金香炉跟约柜。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刚才说了香坛或者香坛应该是在这个圣所里面应该有香坛，而香坛上要烧香才有香炉，所以这个香炉呢应该是在圣所里面跟香坛应该是放在一起的。那怎么解释呢？现在是为什么他说也在这个至圣所能看见香炉呢？我们先看一些经文。那么在利未记的16章13节，他说亚伦进入至圣所之前要怎么样？他说要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捣碎的香料在幔子内。也就是说，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不能啥也不拿进去，他要首先，当然他要拿祭物的，他要怎么样，也要从圣所里面取上香炉，上香，烧上香，带到至圣所里面，有会写神面前。所以也就是说，平时呢，这个香炉其实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祭司进去的时候，他会把香炉至圣所里面。就是说，所以呢，这里面就他也提到了香炉也被看到在至圣所里面。那这里面也提到至圣所里面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是，就是约柜，它呢就是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那个中央的地方，在至圣所。那这个柜子，我们说是为什么它叫约柜？为什么它叫约柜？就是因为它里面有2块法板，有2块法板。我们说法板， 当时神赐给摩西这两块，也叫怎么样？他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上面写有十诫，所以也是他们的约版，也叫约版。所以呢，这个画约版的这个柜子，我们就可以叫怎么样？叫约柜。既然约版也叫法版，所以呢，这个柜子呢也叫做柜。所以呢，这个既叫约柜，也叫法柜，所以名称就是这样得来。那么根据摩西五经，神应许要在约柜那里要显现，并与以色列民在那里相会。所以呢，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就把约柜放在了至圣所的这个约柜子，就把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那么约柜里面有什么呢？你看，我们根据列王记上的第八章第九节，至圣所。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除此以外，并无别物。也就是说，在所罗门时代之后，那里面怎么样放的只是两块砝码或者约柜在里面去。这里说会幕里面，他说这里说柜子里还有什么呢？纯玛、金冠和亚伦发过言的字，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在会幕存在的时候，那么里面还有那还有这个金发金冠和亚伦发过言的字。但是民数记载，其实当时呢，纯玛纳的这个金冠和亚伦发过言的这个金冠，它一般情况是在这个。约柜里面放，它是摆放在约柜怎么样前面？可是外面是看见的，在前面。那么为什么他说这个里面这个约柜里面有跑出这两样东西来啊？一般的神学家的解释就是合理的解释就是什么？就说在放约柜前面的这些这个陈马纳的约这个陈马纳的这个金冠，还有这个发了芽的，芽发芽的这个草，绿色的也是冬天，就是因为来回他们在这个动物园里面来回，今天去这儿，可能过几天去那儿，经常需要搬动这个，也就要需要搬动这个约柜。那么为了不让这个亚龙的这个发芽的这个，还有这个陈马纳的金冠了，不让他们遗失或者是损坏，所以他们就搬运的过程，他们就会把这两样东西也放到这个约柜之内，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在讲说，里面约柜里面有这个两块砝码，还有这个装马纳的金冠，还有两个这个法利亚的这个杖。所以我们这样就能知道为什么它是前后不矛盾的，不是说哎那这里有这就没有了呢？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样呢，我们就看到约柜里面，我们可以这样等，就是现在呢是有三样东西在这个会幕的时候，约版呢就是表示定罪以至于教导使的律法，用约版上是写的十诫；玛纳是表示神是供应我们天上粮的神，我们的天粮是从神供应而来的；亚伦发过芽的杖呢，才是表示。神是赐生命的神，神是赐生命的神。亚伦杖本来它是用一个木头做成，对不对？而木头就是一苗死了的树，它做成了这个杖。但是呢，神是它再次的发芽，而且怎么样开花，就表示呢，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赐人是赐神的是赐新生命的神。所以，我们从这些呢，当时其实以色列人可能也不明白，但是我们透过新约，我们才慢慢知道这些东西，它到底就是在预表的到底什么意思？也就是神才是新生命的神，所以我们所以能够有一个新的永生的生命，是因为神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节，他最后说：“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 这几季啊，我现在就不能一一细说了。所以就是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大的奥秘在里面。就是呢，写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嘛，他在这儿呢就不能是用很多的比喻来说，他就是说了下面这么一些。那么，圣经里面本来是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魔鬼的十条诫命，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就是神亲笔写在那个石板上。十条诫命，那么这两块法板，那一旦放到这个约柜里面，那么他就要把这个约柜，他就要开，他就要把这个约柜呢，用一个盖儿呢，把它必须要封起来。那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就是个盖儿预表什么？因为十条诫命就是表示神的圣洁，表示神的公义。也表示神的良善、圣洁、公义、良善，这是神的本性。而且呢，这些诫命，这十条诫命上的诫命，能够见证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圣洁的，都是不圣洁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两块砝码可以就说成为那个给任何人定罪的一个记号。这两个，这个里面的这个砝码。所以，成为我们一定要受审判的一个见证。任何人，你可以对照这十条律法，那么你肯定会有某一方面的过犯。所以，这就是我犯罪的一个见证。但是呢，这十个诫命上，现在呢，把它用盖儿给它封起来了，给它盖起来了，就表示什么呀？表示凡是信靠神的人，那么他的罪。都能被什么呀遮盖，给它盖起来。那么，就像诗篇32篇的第一节，他这样讲：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谁敢说自己有罪？我们真的是敢，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我们得了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的罪是被神。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良善，给我们什么呀？盖起来，给他遮盖起来。不是说我没有罪，那谁才有能力遮盖我们罪呢？谁才有足够的恩典来解除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受审判？唯有赐下救恩，唯有全知全能全善充满智慧的这一位神，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呢，约柜的盖子也被称为什么呀？赎罪盖啊，在以色列，在他们里面也叫，有时候他们也叫赎罪盖，因为这个盖呢，表示把我们的罪遮盖起来了，我们的罪被赎了。所以这个赎罪盖在这里面，我们又叫什么了？施恩座。所以一个东西现在叫两个名字，又叫赎罪盖，也叫施恩座。所以我们说，旧约是定罪的和审判的约，这是旧约；而新约我们可以说它是赎罪的约和赦罪的约，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定罪和审判、赎罪和赦罪，都是同一位神做成，都是那么同一位做成，就是救主耶稣。所以，他既是那位审判的主，他也是那位施恩的主，也是那位施恩的主。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能拯救的真神，我们的主。那这里面他说，这个基路伯他在上面特别造的这个施恩柱。那基路伯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尤其在旧约里面经常也提到。所以他是一般是什么意思呢？基路伯就是执行神审判命令的天使，所以基路伯也是一种的天使，他是执行神的审判的命令。那么，荣耀基路伯的营，那么在正的这个施恩座，这些表示呢，神的公义在施恩座上已经得到了彰显，而且神的公义在基督的这个赎罪上已经得到了满足，已经在基督的赎罪上已经得到了满足，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耶稣基督都透过他的宝血都赎买了，所以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人， 我们神达，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神给我们赐给这份白白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里面的结构，里面这些的物件，它们各有什么，各代表什么，知道里面这样一些的内容。我们现在就再看一下第二个部分，我们今天要想明白的就是地上圣物它是如何来使用的。这第六节到第七节，所以他在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就这里面有好多的这些词，我们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需要解释一下。那么这些物件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前面我们看圣所跟至圣所里面的那些的物件，也就是说第一层帐幕和第二层帐幕那里面那些东西，比如灯台呀。陈设饼呀，那些桌子呀、香台呀、约会呀，就指这些东西，就这些。这里说，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所以头一层帐幕就是让咱们前面看的图，进去的第一个屋子就是第一层帐幕。那么那是祭司进去的啊，祭司进去的，他要行拜神的礼。那也什么叫那叫拜神？就是他要进去做他经常需要去做的那些事情。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祭司他都是轮流每天值班，就像现在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室。那么他每天轮流有一个祭司来值班，每天早晨晚上他要进到这个圣所里面，他要料理这个灯台，要把这个灯点着，把灯让他。这个油倒上，让灯不要熄灭了。即便偶然熄灭了，也要点着了。那么还有就是要另立这些这个里面的香坛上，他要去烧香。所以这些，那每个安息日呢，他要把这个新的这个陈设饼给它换上去。所以这是祭司经常做的这种几项工作，在圣所里。那么根据利未记16章，我们看到了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一次进至圣所，但是这一次呢，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下，就是说不能说我一年找一次就行了。是的，这一年一次呢，只能在特定的那一天，不是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能是每年的赎罪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犹太历的七月的主食，没有不带着血进去的。这里面强调要有血，所以强调大祭司要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因为大祭司也是人，他也是罪人，他进去不但要，他进去也要进行，他也赎罪，不但为自己赎罪，因为他也是代表百姓进去的，也要为百姓来赎罪。那么这里面说赎哪些罪呢？就是说为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这里面不是说啊，所有的百姓的罪，他都一下都服了，不管他们干什么。但是这里面这个过错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面的过错了，它在本意这个原文上头是因无知而犯的罪，因无知犯的罪，或者也叫误犯的罪。所以这个罪呢，不是说他明知故犯，知道这件事情，我要这个是神的喜悦的，是定义神的，是犯罪的，他就要去做。这样的，他这个里面不是指这样的罪，就是指那个指这些人呢，他因为软弱，因为这个无知，没有孝心或者没有抵挡什么诱惑，啊，就犯了这个罪。所以这是不是明知故犯的罪啊？明知故犯的罪，在这个他这个赎罪的里边，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所以这里面的大祭司呢，他要带着血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赎罪的这个事件，他也在这儿有一个预表，因为大祭司他需要一年一次，那他 也要多少年就得多少次，所以大祭司死了，还叫另一个大祭司来接替，所以这也是重复性的。所以这但是这个是一年一次的，所以这个呢是在预表，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一次性的献上自己所流的血，还要赎罪，为所有的信靠他的人来赎罪。所以是来这个这样的一个预表，大祭司献上。这个祭，他一年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是预表耶稣基督也是会一次献上。那大祭司这个呢，他以后还会继续的献。一个大祭司离开离世了，另一个大祭司接续。但是呢，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只是一次为我们献上就完全了，他不需要再献。所以这是这个关于地上圣物的他使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使用，它的在圣物里面做一些什么？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地上圣物，它到底整体这个圣物这两个，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为什么有这么两个房间，中间还隔开？这是预表法。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在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在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这里面他第一开始就说圣灵用此指明，也就是说后面这些事情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人不知道的，人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灵在帮助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启示他明白的圣这个圣物它里面这些的结构的意义是什么，它的预表是什么。所以神为什么把会幕它分成了圣所跟至圣所这么两个部分，它有什么预表的意思？那么就是在耶稣基督经历了受死、复活、升天。他赐下圣灵以后，这些写圣经的、为神默示的这些神的仆人们，才能够显明出来，才能明白到底过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也是旧约里面好多的东西，我们说没有圣灵，没有新约的这个帮助，人真的是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明白。所以呢，有人也这样讲说，就是说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如果只读旧约，好多地方我们是不能明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读新约，才能明白旧约里面的预表，明白旧约里面好多的事件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有圣经里面很多内容，我们如果没有旧约，没有新约，我们是很难明白。所以也就有人这样讲，他们说新约其实相当于就是圣灵启示人。对旧约的一个注解，对旧约的一个注解，也有人说新约旧约提出了问题，新约回答问题，所以这些都是现在对这个新旧约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看待这两本书？也就是说，新约旧约我们都得读，哪本书也不能缺，这才是真正的这个神给我放下来的两本书，这是无足无谬的两本书，而且完全的。这幅的启示让神让我们明白了所有的真理，所以呢，旧约没有明确告诉人神设立这些在会幕礼拜的条例是什么意义。人只是旧约里面的人，如果没有我们新约的人是神启示才明白。那旧约里面好多人，就算是那些大祭司、祭司他们也是有时候只知道去照着这个神说的去做，至于说。这里面到底是啥意思？他们好多是一次不明白，不知道。那这里面或者头一层帐幕在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头一层帐幕，那也就是说这一层帐幕啊，就是第一个圣所还存在时，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那么人存在的时候，什么叫人存在？所以它暗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所，它有一天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有一天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意思就是，旧约献祭制度， 他还存在的时候呢，旧约里面的那些百姓呢，就是无法直接来到他们所信的这位神的面前。所以，如果这些献祭制度只要不废去，只要继续存在，那么神旧约里面的百姓，神的百姓是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而只有祭司每年7月除夕日来为他们来赎罪，来才能到来至圣所里面，而独自带着血来进入至圣所，先为自己献赎罪，再为信徒来赎罪。这是关于旧约里边的，他们只能是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成了我们的大祭司，已经献自己为祭，一次献上完全了。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新约的每个信徒，我们就随时随地，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这个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亲近，跟神祷告，跟神交通，我们是何等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真的是多么大的福气！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真正的那个祭物。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第一次降世，是唯有人明白这个会幕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教师来告诉圣灵启示我们，是没有人明白这个会幕当时是什么意思。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他最后死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承诺。就在那个时候，根据福音书记载，然后这个会幕，这个圣所里面，正走的至圣所里面搁的那个面子，就从中间怎么样，就成为断裂。成为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这个从圣所至圣所的这个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像从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走过，靠着他，我们才能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耶稣就说他自己在这个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说靠着他，没有出哪里去？所以呢，我们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进不到神那里去，就是因为你的罪拦阻神的面前。是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受死、他的复活，来胜过死亡、胜过魔鬼，来胜过我们的罪、罪的权势，来才给我们开通了这条又真又活的路。所以，他为信他的人开通了通往至圣所的这条道路。然后呢，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主面前，到神面前。那下面这句话，他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做现金的一个表样。那这个里面这个现金，它就是指我们现在所从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下来，就我们现在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指整个这个新约时代。"这个新约时代，也就是这个恩典的时代，所以意思就是旧约时代所行的各种的礼仪，特别是那些献祭的那个礼仪，那么那是就是对新约时代的一个什么呀？预表，就是那个礼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是对新约时代的一个预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他才是那位真正的祭司，真正的祭物，是旧约时期呢。他还没有，所以是指向耶稣基督。他说："所借的礼物和祭物，就在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就意思就是说，旧约时代他会幕的那个构造，还有其中敬拜的，只是怎么样？将来真正的将来那个美事的那个影子。"实体还没有到啊，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影子吧，实体还没有到。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降临，第一次降临，我们才知道那个实体，那个影子才变成了实，成为了实体。那这里面说良心达到完全，不能达到完全。什么叫良心达到完全呢？就是说良心达到完全，是指人与神真正的 过去那种一对的关系，作为耶稣基督和那次交得到了一个完全，因为罪得了赦免，良心那么得洁净，我们才能亲近神，我们才能服侍神。所以呢，旧约的献祭它不能使人与人，不能使人与神真正的关系恢复到美好和好的关系，它不能真正除去人的罪，也不能使敬拜的人能够良心上得到完全。所以人心里面还有这种的罪恶，就因为他的罪还在，没有被赦，没有被洁净。所以这样说，他们还没有达到不能都不能叫里面的人得以完全，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最后一节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整新的时候为止。那这里面的这些事，就是说前面谈到的这各种会幕人这种敬拜的礼仪，敬拜的礼仪。他说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这个当然就是指旧约律法中那些这个就那些分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我们说旧约里面它都是食物，已经给在律法里面规定了，你什么食物是洁净的，什么食物是不洁净的。你们也有各样的洗礼的规则，在就在引导，另外也有，我们这些礼和规则都不能除去人内心的罪，人内心的罪不能通过外物来真正的洗刷掉。那么内心的罪，也就是我们内心的污秽，是不能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洗掉。我们只能除去这些东西，只能真正除去人铁剑的那些妄想。那些的污秽，所以这些是神命定整新的时候就停止了，就叫做到命定整新的时候停止。那这命定整新的时候是指什么呢？指什么呢？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弥赛亚来到世界成就他救赎大功的时候，就是那个整新的时候，也就是说。从那开始到现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就叫正新，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这样的。但是呢，对于旧约里面，对于这个现在的犹太人来讲，如果你问任何一位信耶稣的犹太人，你问他们说：“哎，正新的日子什么时候？”你问他们说，他们一定不告诉你。整新的日子就是弥赛亚来的那一天，对，他们说的很对，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弥赛亚已经来了2000多年了，整新的日子早就到了，但是他们还在等他们想要的，他们所自己设想的那个弥赛亚的到来，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就是他们要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呢，他们也就不接受新约圣经，仍然以自己的想法去解释旧约圣经。我们说了，旧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的帮助，我们是跑得不能明理。但是犹太人到现在，他们不要学习，不相信，不要这个新约圣经，所以他们也不能真正的明白他旧约圣经。所以他们也就是好多的这些真理。他们是不能明白，甚至是歪曲明白的。所以呢，他们仍然是活在一种罪恶和堕落中。他们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只是知道律法，只他们只接受旧约，不接受新约，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一样，跟现在不信的人没有两样。所以这是因为他们的顽梗，其实也可以说是因为犹太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神的选民，好像他们是没等，所以一个人的骄傲是可以真的是可以说能害死，所以呢，我们也真的要常常为犹太人祷告，让他们真的要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别的别了，让他们真的不要再想等了，等也等不上，越来越最后自己等的要去哪里？ 听到这段信息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神学的之内啊，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帮助，能够来明白，能够来理解，也能够来知道它的意义。我们今天信息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看到旧约时代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设立的会幕，它有什么的意义。所以呢，从会幕的内部结构构造看，我们看到里面有几样很重要的物件，你们要知道，就是各自预表不同的意义。台预表圣灵的光照，橙色饼还有橙玛纳那种是预表的神给的供应，是从神那里来的天上的粮食。而香坛呢，预表着我们要常常的向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跟神来亲近。而约柜呢，预表着神的公义和他的恩典同时彰显。这约柜呢，叫又那个又是施恩座，又叫赎罪带，所以呢，恩典跟公义同时彰显在一起这个事上的。那我们在这从会幕的使用上来看，我们看神阶的祭司或者拿祭司和祭物，他们都是暂时的。需要不断的重复，我们人需要的是一位真正的，我们需要一位永远的大祭司，暂时的只是一个预表，永远的才是真正需要，才能真正的实现了我们的需要。那从会幕的预表来看，我们看到了看到圣所到至圣所的路是被我们的罪拦阻。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他才开拓了这条从圣所至圣所的这条路。所以，我们人呢，只有从谦卑敬畏的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才能与神我们恢复真正的美好的关系，才能进到神的面前，才能脱离永远的死亡。否则呢，人继续活在无知中，活在堕落中。和活在这种啊罪恶之中，等候的只能是末后的审判，只能是末日的审判。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其实好多方面可以来思想。其实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到今天还不信耶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太骄傲。弥赛亚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讲，他们也不信，那么。其他的不信的人，比方这些过去我们也不信啊，我们这些不信的外人，那么我们现在不信这些人，他们听到福音也是觉得不需要神，不需要神，以为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从以色列人这些的他们的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的会幕真的是在旧约时候。他们神让他们的常敬拜的中心，他们把他真的当做偶像，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他们还是来把眼界的东西来追求，还没有认识到真神耶稣基督。那么这也就促使我最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正好这两天我也看到一个新闻，可能大家已经看了，就是说最近发生的这个。大家看到哈佛大学的这个一个女校长，她就下课了啊。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因为哈佛大学，我了解了一下，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一个突然能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佛大学最初它是17世纪是被清教建立的第一所美国的一个大学，并且它呢从它的校。从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校徽的这个改变上，我们才能看到哈佛大学什么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大学，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么，大家往后放一下那个最近的一张那个。那么，哈佛大学的校徽，它的最初的校徽呢，是这样的一个校徽，这是它的原来的校，大家可以看。那这个上呢，你可以看到上面是。有三本书哦，三本书，上面两本书是打开的，底下一本书是盖住，对不对？是扣住。那么是那个时候呢，Terrace 那么那什么意思呢？它这个 the veritas 是什么意思？它就是真理，它合成是一个拉丁语，是真理的意思。那么这个是1638年的一个校，这个哈佛大学的校徽。那它周围那行字呢？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基督及教会。所以它设立这个学校呢，它的目的是为了基督，为了教会来设立这个哈佛大学。那么两本向上的书呢，在当初清教徒设计这个时候啊，它是代表左边的书，右边的它是打开的，它代表圣经的新约和旧约。也就是说，神的特殊启示已经完全明白，已经都给你打开了，是而且绝对是无误的，让人就在这圣经的指导之下，要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第三那本就是厚重的书。就说，虽然有了神这个，我们就是要在圣灵的圣经的指导下，在神的带领下，我们才能不断的继续认识这个世界。那么，神好多的奥秘，他不，我们人类不可能全部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这个神的带领，靠就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来逐渐的来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普遍的启示。所以呢，那本书应该是一直是靠的，他当时设计同时一直靠到什么时候呢？彼此是永久的，一直到新天新地，一直到我们复活，到了新天新这个耶稣基督同在，我们才能完全这本书打开了，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明白神的这个各样的奥秘。但是呢，对面这个是现代，就是我想查一下他什么时候换的这个校徽。我也不知道现在可能是也是网络上什么，他就不告诉什么，就是说换，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到说是哪年换的。但现在这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笑话，大家能不能看见这个笑话跟这笑话有什么区别？就是图案，不要说图案，说这里面这三本书有啥区别？能不能看出来？哎，对，打开了，不打开这个书给打开了，那本来是应该扣的书。他把这个给打开了，中间这个劈了一半，劈开两半，所以呢，这就看到，对外面的字他也给去掉，把那个未教会全部给去掉，就不要了。所以这就是，所以只是讲一个哈佛把那些全部给去掉了。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本来原来刻着的那本书，它都打开了。就是说，人真的是跟神，他们这就是要跟神为敌。就是我们哈佛大学就是厉害，就要跟你神，就像是要跟神来一比到底。没有我们哈佛大学没有什么不知道，这些都。所以呢，从这里边看，哈佛大学它的这样一个帝国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敌对神的过程。所以呢，也是一个因为他们真的这样这个骄傲。以为他们怎么样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样一所清教徒建立的大学，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为什么用在这儿？就是因为哈佛大学最就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都是一些清教徒建立的这个大学，最后呢，这个大学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世界上是他们很聪明，在这学术界呀、啊，这些是有很多的，而且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到了哈佛大学，占了很大部分，他们就是一帮不信耶稣的人，所以呢，逐渐他们就摒弃神，就把各样的这些东西，能够去掉的都去掉了，就要一个以人为本，然后就要来跟神来较到底，所以呢，这个大学现在也是越来越堕落这样一个地步，而且呢，还有一点就看到，在哈佛大学的这个我这儿没有这个写上了。在哈佛大学的这个哲学系，它里面有一座楼，哦，有一座楼。那么那个楼上写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诗篇的第八章的一句话，就说世人算什么一句话。那么现在还是这个，但是呢，他们现在正要把那句话要变小，后面要加一句话，要写成了，说世人算什么，神算什么。他们后面要写对，所以但愿不要这样继续在得罪神，真的那样真的就很可怕。 所以呢，我只是要想拿这个例子，就是放到这儿呢，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真的是犹太人那么这么多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尤其犹太人他们办这个会幕，然后一直经历耶稣基督来了，他们不信，那么其实不是过去现代的人还是一样，我们也是传了福音没有人信，信的人也不知道他信的明白不明白。所以呢，我们人真的要不要骄傲？我们要真的学会谦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造就是在我们心目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才能真正的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才能够真的让神能够管理我们的一生，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一个荣耀神的这样的生命，也能够真的把真正的真理那些信靠神的人，让更多的人。真的是出黑暗入光芒，让更多的人不要继续活在最终，啊，够来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最后，谢谢你的恩典怜悯，祝你赐下你美好的话语，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我们何等的愚昧无知，但是主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主，你真的帮助我们每位你的儿女，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读经、祷告、我们灵修、我们学习圣经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依靠你的心、祷告的心，主啊，靠你圣灵的引导，帮助我能够真实的明白真理，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被你的真理所来改变、所更新。主啊，让我一生跟随，谢谢恩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